通通说出口，兄弟你来说。欢迎收听由中信娱乐家族制作的 Podcast 节目，来聊聊关于中信兄弟、中信特工以及中信飞牡蛎的点点滴滴。从皇朝来袭到闪电狂轰，从一个闪现到一击炸裂，兄弟你来说 ，Speak your mind, bro。欢迎收听兄弟你来说，我是主持人繁华，今天有我的好搭档小编，
大家好。
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我们的副队长蔡奇哲，欢迎
大家好。
好，这个应该是蛮难得的机会可以跟奇哲聊天，因为我的印象中啊，我等一下这集录到后面不知道会怎么样子，但我印象中在球场上看到奇哲就是感觉话没有到很多，
然后
情绪非常的平稳，平常大概就是这样一个人嘛，私底下也是嘛。
私底下也是啦，就是比较少话，除非在闹小黑的时候。
哦，小黑。
但是你对小黑的时候也是蛮平稳的在呛他。
对啊，因为又有人起个头嘛。
OK。
哦，就是、你是属于起头，然后让其他人去发挥的。
对对 对, 對。
就你安安稳稳的丢一个东西出来，對對對對，大家就开始弄。
交给你们了，
交给你们了。可是你有没有比较就是情绪比较高涨的时候？很少。就是啊，就是或是大叫一声，或是啊怎么了怎么了这样，还是你讲话都一直就是比较大概是这样子。
玩游戏的时候，哦、
玩游戏果然还是要吼一下，
真的会比较激动，
这是比较基本的。好，那现在是我们这个春训的刚开始，那我想大家应该也都有看到我们的一些新闻啊，或者我们球队的讯息，就是我们的奇哲，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副队长。那副队长对你来说会是很重的这个使命或压力吗？
其实还好呢，因为威臣会带着我，对吧、啊？
由队长扛。
嗯，没有，因为我还在学习，然后会问威臣，就是我要怎么去跟他们讲，然后威臣就会教。对，
就是你也在学习怎么跟不管是选手或是教练团沟通嘛。
对对对。
但当副队长之后，有会让你强迫自己要多讲一点话吗？
其实还好呢，因为我觉得你说跟学弟他们讲话吗，因
为或是跟教练也是啊，就沟通啦，因为感觉会有蛮多需要沟通的时候。
哦，会，我们选手会讨论，然后再由我去跟教练团那边讲一下，就是我们选手的想法，然后教练团再跟我讲，然后再去跟选手他们讲。对，
所以其实队长跟副队长有时候是教练跟选手之间有时候比较不方便直接开口的一些想法，由你们来做一个转达，这样子的感觉吗？
对对对。
然后也可以加入一些讨论，把两边的想法顺利的带给对方，然后让球队更融洽的，不管是在训练上或比赛上，就是其实也是蛮重要的一个职责。
对、啊、因为像是就是 一个球队这么多人，你就是六十几个人，那如果每一个人有意见就去跟教练讲，这样也是很杂嘛、嗯、对啊，所以就是交由副队长队长去统合之后，然后你们再讨论嘛，再去跟教练团去。
对，因为我们是投手这边先讨论，然后就是大家一起讨论，然后再问一下学长，然后再最后的结果再由我去跟威臣讲，然后我们再去跟教练团那边沟通。嗯，
也蛮有系统化
的。对啊，而且其实很多球迷朋友可能不清楚，因为我们去年春训的时候开训典礼没有特别介绍，因为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还没有正式确定是奇哲当副队长，所以开训典礼那天没有一起公布、嗯、所以但是奇哲其实从去年就是副队长了嘛，对不对？
嗯，对。
这件事情是有什么就是由来吗？就是为什么会当副队长这件事情，或者是谁特别希望你可以担任这个职位？
没有，那时候休赛季的时候，就是鸡哥有问我，然后我是说可以不要吗？
最一开始的时候。
对对对。然后他是说，因为你现在也当学长了，然后你也要去学习怎么去跟人家沟通，然后跟学弟沟通，跟教练团沟通。然后我就说好，那我学看看。
對，你算蛮快就
妥协了，
很快妥协。
没有，他都这样开口了。
也是。那你一开始还说不要？
稍微推一下，
稍微推一下啦，还是要表达我的想法这样子。
因为其实真的是大家可能觉得说，好像副队长啊、队长，可能是不是其实也没什么事情？但其实杂事是蛮多的吧？你当了这一年多来，你觉得 就是很多选手都会跟你反映一些事情吧。
其实还好呢，因为虽然我是副队长，但我还是会分配就是一些年纪跟我比较相近的，就是一起帮忙。
你有你的小组员，
没有没有
幕僚那个
小组员，就是我们大家一起，就是都身为学长，那我们就一起去管学弟这样。
团队副队长团队、
okay, 自己有自己的team
对对对，
但也蛮好的OK 好，那今天呢我们找来齐哲来到兄弟来说，其实我们也希望可以听一些齐哲这个棒球生涯的一些小故事啦，或者是回顾一下。那齐哲还记得世中大概什么时候开始投入棒球这个运动的吗？
打棒球
哦，国小六年级。
六年级，
对。
好，六年级当初是这个有什么样的因缘际会吗？
那时候我是在北部读书读到五年级，然后六年级转到台东。
哦，你是一开始在北部读书哦？
对，
因为我们看那个维基百科只看到就在台东成功念小学嘛，所以你从小其实是在台北长大的是吗？
对对对。
OK，然后搬到台东之后，这个三民国小是本来就有少棒队的一个，就是
有有有，
然后你就想说。就是怎么会突然想说，那我也要加入他们的少棒队？
没有，因为那时候班上的同学就是蛮多都是球队的，嗯，然后他们就是会问要不要有没有兴趣一起打球，然后可是我那时候当初就是跟他们说啊，可是我都没有什么基础，这样会不会都跟不上？他们说没关系，那我们就打。开心的比较
开心玩，
又一个打开心的、嗯
啊、所以你是搬到台东才打棒球，不是因为打棒球才搬到台东、
搬到台东才打棒球。
哇、哦 wow, 那可是你会想加入，比如说你有没有在五年级之前你有在看棒球吗？或是有在迷职棒亲戚等等的？
我外公很喜欢看棒球、嗯、對，
所以有跟着看嘛？
有有有，
而且好像也是象迷对不对？
对
OK， 所以那个时候就想说那就试试看打这个棒，但一开始进去你会觉得，因为你等于就像你讲的你完全没有基础，
对，
一进去会觉得很难吗这个运动？
哦，超难的接球像在打躲避球一样都在闪
很恐怖
很恐怖，真的很恐怖
而且他们应该是已经算是有在常常在比赛的那种球队的成员那样感觉。
对啊，
然后你一进去就是左闪右闪这样。
对，就是球丢过来我都、哦、要闪还是要接我都不知道
没有要闪这个选项吧棒球
所以你一开始是什么位置比较多练习的时候？
一垒手。
一垒手，
野手、哦、对，那时候
要接很多球呢。
对，
要闪很多球
一垒手有闪这个选项吗？
没有啦，那时候六年级都在跟墙壁玩呢、
啊，也、哦、
没有上场的机会，
所以小学基本上算是测试试试看而已。
对啊，
但念国中的时候，你是有刻意到有少棒队青少棒的学校去吗？还是就是
没有没有，
只是顺着就上去了？
对，也是在成功那边有一个国中，然后可是他们的是社团性质，嗯，哦。
国小这个也是算是社团性质，国小这个比较反而比较认真。
对，
然后国中进入的是社团性质的，所以基本上你那个时候应该也没有太抱持说啊，我一定要打职棒或是我要成为棒球员这样的想法吗？
那时候其实因为我们练习时间很少，所以我那时候也没有想很多，就是看能不能就是练一练，然后有好的高中读，就是球队啦。然后练了三年也没进步什么
太
也是很神秘，然后 还是一路读了，
可是你还是继续打了
还是一路打。对，
那哦，三年完之后你高中进入了这个成功商水，这个应该就是比较有大家有听过的就是棒球的学校啦。
对，
对，那你是进去就是怎么讲，是去参加他们的棒球队试训什么之类的然后进去学校的吗？
哦，那时候我家对面的那个学长他刚好在那个商水教球。
哦，
对对对，然后他就问要不要去那边打球，因为他有时候会来帮忙就是带一下我们、嗯、国中。
哦，国中的时候会。
对啊、嗯、
可你不是那个三年没什么进步吗？他还有看到
代表说他看到你的
他看到你的优点了 吗、
嗯、
没有啦，他那时候就是
缺人
缺人
也不是这么说啦
还是有优点的
没有，因为他就是住在家里对面嘛，然后他就会花时间就是陪我一起练习。哦，
手把手的带着你练棒球这样子。然后你加入之后，这时候就开始应该是从高中开始投球的吗？
对。
OK， 我想高中的时候大家应该有看过一些这个新闻报道或是这个影片啦，我们有肉搜到这黑豹旗的影片，你还
你还记得吗？
你还记得吗？
知道知道。
对，有一场这个热投九局100多球的比赛，然后应该是延长赛就没有办法再继续投球，所以去守一垒嘛。所以我也是那时候发现，可以守一垒这样子。
对，
有这个技能包。
守一垒，因为我们人那时候伤水人比较少，然后就是我可能会去练，就是投手。练完的时候会去守一下外野或一垒这样。
但这样，因为我那场比赛看起来等于你从你刚才所说的国中的感觉，然后到高中好像是一个王牌投手的感觉，当时在队上
没有到王牌、
啊、没有到那是
有那有
几号，
你自己觉得你明显进步是哪个点吗？
这为什么会突然到高中？因为国中等于是社团性质的，虽然有在持续训练，可是高中进入了算是棒球名校，
可以投完九局，
对啊，黑豹
也不是王牌，也是很厉害的呢、
啊。就是怎么突然就这样了？
没有，那时候因为我刚进去的时候，就是跟其他选手就是实力差很大
哦，一开始
落差很大、嗯，然后就是有那个学长就是很照顾，然后他就会陪我练习，然后教我丢球那些、嗯哦、然后因为我那时候还不懂，不太会投球，然后他就说那你就是去帮野手喂球，然后去找那种投球的感觉、嗯、然后就是我每天晚上夜训的时候都会帮野手喂球。对，
是从喂球开始去找到自己投球的机制这样子。
诶、嗯、那个叫什么
手感？
对啊，手感、嗯、球感的。
OK、嗯、被讲的其实好像蛮简单的感觉，可是其实这个训练量或是 这应该是不是很好去找到，
应该也是有苦练
苦练啊，只
是毕竟其他人已经休息，他还要帮野手去做投球这样。
就是听齐哲讲的比较轻描淡写的感觉、嗯、可是其实应该中间是经过一定程度的一些对然后高中毕业之后就一样留在台东。
对，
当初有想说要去别的地方的棒球队去试试看吗？
有，没考上。哦，
太
很诚实啊，
很诚实嘞、欸，很诚实。好，然后就加入了台东大学。
对，
但你是台东大学等于是第一位加入职棒的选手。
对
对，这件事情应该是有办法让你在台东大学立一个铜像，
墙上，对，
墙
上。
哇哇，浪费空间。
但你应该感觉你会常常会学校会找你回去演讲或什么之类的，会吗？分享？
他们会叫常常叫你回去看那个棒球队之类的吗？
对啊，
我有时间会就是休赛季会有时间会回去那个球队那边跟他们练球。嗯，
那他们会说啊，是齐哲学长哎，这样吗？
不会啊，
齐哲学长。
我都说把我当成就是一样是打球的学长看待就好，不要说什么职棒就。
有什么不一样的？
有什么特别待遇？就这样，所以就一样就好。这样感觉就可以跟他们比较亲近，
那他们可以很就不要那么有距离感。
他们如果有问题，可能比较敢问你或是什么。
但因为就像你讲的，台东大学那时候其实在你之前没有任何的加入过职棒的选手嘛。可是你觉得你在台东大学这四年有什么样特别的地方，或是特别的训练、特别的贵人，让你？就从大学到选秀顺利的加入职棒，你觉得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成长吗？
成长就是我很感谢那时候我的高中教练高克武，然后他也是带我到大学嘛，台东大学，然后他给了我很多时间，然后去也给我很多资讯，然后一些训练的方法，还有那个王姓名教练。对。
然后大学之后毕业，你就那时候有想过其他的方式吗？就是说
什么时候想要加入、嗯、你觉得有想要加入职棒的这个梦想是大学吗？还是其实很比较早就开始有？
其实是从高中的时候开始有这个想法。嗯，
那 那这样子的话，那你那时候加入台东大学的时候，会不会有点，因为你想加入职棒，但是台东大学没有过职棒球员嘛，你会不会有点担心？
其实不会呢，因为那时候我是大三读完出来选秀，然后那时候也是抱着就是大三选看看，如果没有的话，大四再选看看。嗯，对，
反正就试试看，
就试试看。嗯，然后呢，在2017年的时候，在选秀会加入了中信兄弟队，这件事情应该也，当时的轮次有在你的意料之内吗？就是没有特别去讲究说啊，希望可以第几轮等等的，还是就觉得选上就 OK 了？
我那时候也没什么名气，对啊，所以就是能选上就是就好了。
那选上的时候有放鞭炮吗？台东大学，
台东大学，
台东那个板德
有没有挂那个超大的布条？
贺启哲选手
没有啦，小小的海报而已。
哎，还是有小小的海报。
我们到时候去看，但是多小，搞不好其实超大张。
对，启哲比较谦虚的。
然后加入职棒跟你想象的有不一样吗？你觉得职棒的环境是怎么样的？当时
软硬体设备都很好，嗯，然后也有专业的后勤团队，对。
那有没有看到偶像之类的？欸，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选手？在以前还没打职棒的时候，
那时候志豪啊，嗯，对，因为那时候他有一次那个要拼那个完全打席的时候，
啊，
对
啊，你说那个什么没有运动家，欸，什么
超越
，对，他是可以挺的，但他就是往对往前，这个也是蛮印象深刻。
没有运动精神的事情我不做，那个名言嘛。
对
对，
嗯，那进来看到志豪学长有就是粉丝滤镜嘛，看到他有特别开心吗？
那时候刚看到说，哇，这就是电视上看到的偶像，然后就总有点落差，有点搞笑。
对，因为那个时候讲那个很帅，这样很 man。
对，不好意思，因为我们 YouTube 都会截取帅的部分给大家看啊。私下当然每个球员私下都蛮可爱的啦。然后，所以遇到偶像，然后也在这个梦想的球队出赛，我觉得第一年应该会觉得就是这一切都很，会觉得自己
很新鲜，
很新鲜，很好玩，很兴奋嘛。
没有，我觉得紧张比较多。
紧张比较多，
一开始的时候，
对，嗯，因为我进来我也没有认识的人，
没有后台，
不是，
对，完全，对，因为你那时候，因为毕竟台东大学，你也没有前辈可以学长什么在这边认识的，
啊，
但至少也是台东人啊。你有没有去跟他假装，哎，欸，欸，学长，我是台东来的，
有那至少的那至少的朋友，好朋友就是高鹏翔，嗯，他之前也有带过我们，
所以他就有跟他介绍，
有，
啊，嗯，哦，互相说这个是齐哲，这个是志豪，这样，嗯，
是要干嘛相亲哦？对。
那你进来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特别那个时候跟谁比较，比如说室友啊，或是跟谁比较麻吉吗？
哦，那时候是忠诚带我，
忠诚应该很活泼吧，哦，让你不紧张，
哦？没有，他让我吓到，
太活泼
了，
太热情。
对，因为我感觉其实比较就是
内敛
、嗯，对，我想说你如果遇到那种很热情的人，你会不会有点不知所措？
会，我就是，欸，这个人怎么学长然后还这么搞笑，
而且他是不是第一天认识你就跟你好像认识你很久一样？
对对 对
你的形容的都很贴切，都一次到位这样。因为我就在想，像其实你有没有到现在还觉得谁的个性是有点就是让你很难去，你不知道怎么跟他沟通，他实在太热情。
如果你第一次看到美美，你有没有受到更冲击？哇，这个人怎么这么，
这个，
会聊天？
美美哦，嗯，美美，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沟通。他不是不知道怎么，因为他有时候正经的聊天，他突然给你放一个冷箭，那，你我要接吗？
现在是要怎么情绪转换？
可是偏偏你又是副队长，他有意见你还是要听，这样
就很认真的说，然后他就突然蹦出一个冷笑话，我就不知道怎么回应，
突然转不过来，
對，不好，嗯。
但是这部分其实我们后面也会有问了一些选手，其实有很多选手觉得你也是这种类型的，
有吗？
就是他们觉得你。我们等一下可以讨论一下
下一个单元，
对，下一个单元
我们先讲正式，好，先讲正式，
大家期待一下。
OK， 好，然后 刚才讲是一进职棒，当然我觉得每个选手应该都是会有这种看到偶像但是却很紧张的感觉了。前两年其实都是以先发的角色出赛，
对、
啊、然后但是实际上的表现老实说就是并不是太理想嘛。
对，
你觉得在当时候你可以谈一下说那时候大概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吗？你自己
当时候就是很容易就是一局就是突然走中了，对啊，然后投到后面就是越来越没自信，对，
主要是心态上，你觉得心态上的问题。然后一直到2019年的时候，当初是有一个比较精彩的表现，就是7局7K50分，还记得那一场吗？
在高雄，
你生涯首次的 MVP，
对对、
嗯、那天记得哈，
记得
那一天算是给自己就是。你前面表现不理好，不理想，但是到那一场比赛开始有一些转变的感觉吗？就是那一场比赛对你来说会是什么样的意义？
有信心增强，
还是你怎么调整的？
那时候丢完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我也可以做到投七局这件事情。
嗯、我看那句突然起鸡皮疙瘩。哦，
对，有一点。然后就第一次站上 MVP 舞台，我们也有把这个资料画面
认真的看了一下那个访问的画面。
调出来看了一下，嗯，见得辛苦
了。那个时候还比现在更不会讲话吧？那时候，
对对对、嗯，因为自己也没想过能站上那个舞台，嗯、对，
所以脑中完全没有演练过 MVP 的受访画面，就对了。
没有，怎么会演练？
哎、欸，他有叫你跳舞吗？那时候
好像有吧。
就跳舞至少再怎么样跟着音乐扭动一下，
而且可以看旁边，
对啊，时间就会过去、嗯、但访问不会，问题不回答他就不会过去。
对，
所以那一天应该是大家就是蛮印象深刻的一次啦、嗯、然后再来就是到2020年很大的一个关键点，很多现在的球迷可能这几年看的都对齐哲的印象就是一位非常稳定的牛棚中继投手、嗯、那2020年转中继这件事情是在春训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规，就是教练团就有跟你说这样的规划吗？
有，就是有讨论要不要往中继发展，那我是说我可以尝试看看。
不是可以不要吗？
没有啦，还是要有上场的机会吧。
哦，那可是你在以前就是三级棒球时期应该都是以先发投手为主，对不对？
对，先发为主。
所以春训的时候突然接到这个消息，那会不会觉得就是有点慌乱，就不知道要怎么准备，或是说教练团有给你一些什么样的方向跟目标让你去做好这些调整？
会去询问学长们，就是中继就是在牛棚需要做哪些准备热身，然后大概什么时间点就是要自己起来动，对。
OK， 这是春训前嘛，然后但2020跟21年两年其实你一转任中继就有非常好的表现，然后当初非常有名的就是这个泡面
组，
对，泡面组、嗯、那跟小黑还有这个正常学长组成的连线，好，那很快就上手了，所以你觉得有没有特别哪位学长或是哪位教练给你很多的帮助在这件事情上面？
鸡哥啊，鸡哥就是说你就大胆的去丢嘛，你丢不完后面的人会帮你擦屁股。
对，就是你中继，像之前是谁亲阿妈还是谁讲过，就是中继就是你就是成先发，然后但你就算表现比较不理想后面还会有投手可以帮你解决嘛，对不对？所以就是你们就尽量的去放手去投，
对，嗯，
心理的话给自己这个心理建设，也许在表现上的时候比较不会绑手绑脚。 那如果投救援呢，之后有这个球队团说，
如果万一、
欸、万一
基哥今天跟你说
2024我希望你去投，
你是终结者，
终结者
那还真扛不住、
啊、先不要，可以先不要，
可以不要吗？
然后我记得再讲一次、好吧，我试试看。
没有，那个压力不一样，
不一样了、嗯、对、啊、对，又要花另外一种调试，可能要更多的调试时间。
那就是很多球迷都很就是常常会很好奇，那先发跟中继的差别跟准备上，虽然这个很多人问，会问，有问过啦、嗯、但是齐哲你自己觉得差别在哪？
差别就是先发一个礼拜投一场嘛，然后你有很多天的时间可以调整，中继可能就是每天都要把自己的状态调到最好，先发有时候可能投不好就会造成中继投手的负担、嗯、然后 中继投手又是每天要上场的，所以有时候会很感到不好意思。
哦，就两边有不同的压力啦。
对啊，嗯，
对啦。那你那时候有特别除了基哥之外，学长你有特别去请教谁吗？就是有关于这种中继投手的调试
，Kevin 啊，邱神拜啊，嗯，
啊，哦，他们也是都投过先发，然后有
也投过中继。我们算是蛮多资源可以问的啦，就是在中继后援这方面。然后这是2020跟21年，那2022年就是在前年的球季，自己应该是在上半季的时候有遇到一些状况问题，对吗？
对。
那那个时候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那时候就是因为手有不舒服，然后又想要赶快回到球场上，然后其实还在手还在不舒服的时候，我就一直想要丢，然后一直抱说，哎，没问题，没问题。然后可是一直去闪那个痛，然后导致投球机制都变掉了。对，
主要是在上半季的时候遇到就是状况这样的状况，然后下半季就顺利回归，然后承接到去年2023年再次回到我们的牛棚主力，而且呢，我印象中应该是暌违四年再一次拿下 MVP， 就是在去年的6月23号，还记得这一天吧？就是被喷到很多灌水的这一天，
周记吧？
对，周记，嗯，
对对对，我知道
的。因为我觉得这蛮印象深刻的是中继投手拿下 MVP 这件事情。嗯，
我记得那一天，因为我跟通常 MVP 会大部分是我跟选手讲，我记得启哲非常的惊讶，说我吗？为什么是我？
他的惊讶有多惊讶？我想知道。
没有，就是差不多这样。哦，我吗？为什么是我？
这样是很惊讶，是不是？
很惊讶，
这样很惊讶。
你记得你当时听到说，哎，欸，你是 MVP， 你的想法是什么？
那时候我的想法是，哎，欸，因为还有很多球员都表现得不错，对啊，我觉得应该不会是我，因为我也没有想过能再站上去 MVP，嗯，对吧？
因为这个是中继投手，当然比较，你会不会觉得中继投手的时候比较就是做得好，丢完一局好像是比较理所当然的事情，也不会说站上 MVP，嗯。然后如果你那局爆了，责任都在你身上。
会不会你们就是中继投手们在牛棚的时候，会不会讨论过说，就是你们每天都要上场，也很辛苦，但为什么很长就是？就好像不太会有人注意到中继投手的辛苦这部分。
嗯，其实我们不会讨论这个，你对吧？
就是你也不会想过说啊，好，就是哪一天你可能投两局没失分，然后说啊，为什么 MVP 不是我这样？
没有啦，我不敢想那么多，
就是做好当下。
对，啊，
然后拿下 MVP， 这一次就又有跳舞了，然后这个。受访应该是跟四年前有明显的落差，替建德捏了一把冷汗，但又顺利的解决这样子。然后接下来我想马上2024的球季也要开始了，那其实对2024球季目前有没有接到什么教练团的定位，或是有给你什么样明确的目标？
还没有接到，对啊，那我还是一样往中继去，
就是去做好，
欸，去调整，对，
每一场。
然后，欸，我突然想到，我们2023的时候有回到这个台东，连续几年啦都有在台东比赛，对，两年、嗯喔，在台东比赛，对你来说会特别的有感觉吗？你们之前在台东大学应该就是在那个球场练球，对不对？
有，我们也会去那个球场练球。
OK， 所以你在台东比赛会特别有特别亢奋吗？
没有，就是想到之前都在这里练球，然后蛮辛苦的，因为我们都从学校骑摩托车到球场。
你们自己骑？
对，
啊啊，对，因为那时候也不可能什么有什么大巴在你。
对，啊，然后就是上课结束，然后骑车到球场，然后练完球大家在一起吃饭。嗯，对，啊，我觉得那时候到球场就是蛮多回忆的，
嗯，也学生时期的回忆通常都是蛮难忘的。
欸，是哦，是从台东是资本那边吗？骑过去，
啊，
哦，那蛮远的，
很远吗？
就是从我们住那附近，
你是台东的女婿，
对，台东女婿，嗯，略懂嘛，蛮有一个距离的，开车不感觉，骑车就蛮远的。好，那接下来我想接下来就更放松了，我们那个棒球生涯的部分就先到这边。